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这个更多的应该是在党里面的决策层里面讨论的一个问题，而且我相信这个动议它是一个表明态度的动议，而不代表会有什么实质推动或者说有什么行动的一个动议，等于说向外界表明一下我们一国党作为一个保守党派的一个立场。嗯，你刚才说那个表明一个态度，具体来说是什么样一个态度呢？
其实郭雷汉森女士也在很多场合都已经说过，那我们认为左派的一直在推动很多东西，他们的那种意识形态，就我们认为是在反西方文化、西方文明的这一种，就整个社会的一个风气吧。这个风气一直下去，就慢慢的其实更多的影响到是白人，然后我们就等于说非常反对这一种在社会里面到处都充满着政治正确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需要表明我们的态度，我们是坚决反对政治正确之下来反而产生了很多我们认为的那个不公平。嗯，
哪些不公平？比如说，
现在其实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包括这一次动议提出来以后，然后很多人 就直接指责啊，一国党啊，他们又在搞白澳主义，然后搞种族歧视。那种族歧视，我觉得现在在这个社会里面是一个非常容易被滥用的事情，也是左派或者说我们认为工党和绿党他们赖以为生存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我们认为滥用种族主义，现在已经是影响到了很多就每天生活在澳洲的人。然后另外一个，确实我们也认为 现在在政策方面是因为政治正确而不得不牺牲掉一部分人的利益，尤其是白人为主的一个社会群体来讲的话，他们其实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一些因为对少数族裔或者说少数群体的这个偏移，然后导致其实他们是受到影响。也就是说您认同
Pauline Hanson
我认为是的确存在说针对白人的一种种族歧视，因为一直过往我们一讲到种族歧视，好像只有白人对有色人种或少数群体作为一个种族歧视，但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认为其实有色人种对白人也存在歧视，或者有色人种和有色人种之间也存在歧视，那歧视其实在每个地方都存在，但是好像
这个社会的这个风气，就等于说只要你种族歧视，那是一定是白人歧视其他人。所以反倒是白人被放在了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地方，可能很多白人他们在平常生活里面根本都没有做过什么歧视别人的动作，但是因为他们是白人，所以他就会被人家定格为种族歧视者。
在议会里面啊，绿党的那个党魁啊，他认为没有针对白人的种族歧视，为什么呢？他认为议会里面大多数都是白人，所以说没有针对白人的种族歧视。
我觉得其实咱们纠结在这种说法上面是没有太好的一个对双方的一个说服。我们其实更多的应该去看看实际生活里面我们看到的一些例子，或者说实际生活里面一些人给我们讲一个就 给我们讲的故事去了解一下究竟这社会现在存在一些什么问题。有很多人其实在我们亚洲人都没想到一些地方，就等于说在原住民与白人之间其实也一直存在着他们很多认为不公的地方，然后在很多故事里面那个人讲出来的故事也都让大家觉得哦，那白人真的是挺被动的。我就看到过一个在 Pauline Hanson 他的那个 Facebook 上面的其他人留言的一个故事，就等于说 他们是生活在北领地，北领地相对的，他那边的那个原住民的那个族群会相对比较大，就等于说估计政府给予他们支持和那个倾斜也比较多。那作为同样是生活在北领地的人，我们不单单只说白人，我们当然说澳洲人，同样生活在北领地的澳洲人，那大家都上同一个学校或者上同一个幼儿园 这种地方，然后学校里面会组织活动，因为政府要倾斜原住民族群，所以他们不用交费，那所有费用由政府买单。但是一些白人的孩子同样在这个学校上课上学， 但是要参加这种学校组织的活动，他们必须交钱。那也有很多白人家庭或者说澳洲人家庭，他们认为这是他们能力负担之外的，然后他们没办法给予这个费用，所以到最后他们的孩子只能说被迫的放弃去参加这些活动，因为他们没有能够得到政府的支持。但是作为原住民的孩子，只要你是肤色，或者说甚至不是肤色的问题，只要你说一句我有原住民血统，那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免费的机会。
嗯，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在北领地呢，白人的穷人的孩子得不到平等的扶持。
可以这么说，这个也其实也在一些其他地方也会有体现。比方说我们要很多地方那个进去托幼服务需要有一个等候的一个时间，因为可能太多人在等。有一个人的故事是说，他同样去尝试把他的孩子送到一个幼儿园里面去，但幼儿园需要他们在签一个 agreement 的时候，里面有一个条款，如果有原住民需要在这个地方需要一个席位一个位置的话，你们就要把你们的位置让出来。
那怎么让呢？是抽签吗？还是说怎么决定谁让出来？
先后顺序嘛，那谁最后来的，在这个时候有原住民的孩子在申请的话，那你只能放弃。其实很多实际生活里面的一些例子，还有一个我自己亲身的一个跟一个认识的人的一个对话里面，我了解到一个小故事。大家也知道，在澳洲吧，现在中国人很流行的就等于说做代购这一个行业，那奶粉的这个供应好像目前也比较紧张，那所以很多的药房或者说超市里面就实行了限购。那我那一天跟我一个认识的一个药房的药剂师，我们在聊天，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个他们店里面发生的故事，而且不是单一案例。他们看到有一些人要进来买奶粉，那因为限购的关系，每人每天只能最多买4罐。那而且这个还不单单是对个人，好像是对一个 family， 就等于每个 family 你一天只能买4罐。那有一些人去买奶粉的时候，就等于说把家属带上，然后店员都看到了啊，他们是一起来的，然后在结账的时候就等于说拒绝让他给他们提供超过4罐的奶粉。这个时候这些店员就被人家骂他们种族歧视，因为我们不是澳洲人，所以你不卖给我。所以我认为种族歧视这个事情在澳洲已经到了一个被滥用的程度。只要你有任何的事情你觉得是白人或说你自己的族裔以外的人反对你，你就可以拿起这个东西说你种族歧视，然后就变得好像战无不胜一样。
关于 Pauline Hanson 女士提出的呢，存在对白人的种族歧视，这个在华人社区里面呢还是比较有争议的。那么您觉得在华人社区里面有存在对白人的种族歧视的现象吗？
一定程度上还是有的。那很明显的从称谓上面，有很多人称呼白人为鬼佬啊，这个用语我个人认为是带有冒犯性，就等于说像他们认为白人叫黑人叫那种俚语里面的那个称谓，这样子有歧视性质。但是我们华人不觉得，哎，我们用这么一个称谓称呼白人是有冒犯或者说有歧视性质，那因为最起码对自己没有伤害，但我们就忘却了这个称呼其实对别人来讲也不是一个好的称谓，那可以算是歧视吗？那还有一个就是说白人的雇主不好意思，说华人的雇主在雇佣工人的时候，等于说确实有存在说他们说我们只要中国人。我有一个邻居，他去应征，在一个中国人店里面应征，那个店主很明确的跟他说我们只要中国人，我们只要会说中文的。其实这个职位也不是一个什么职位，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retail 的一个销售，站在店里面卖东西的一个职位，但已经被明明确确的告诉我们只要中国人。
您觉得在招聘广告里面说会中文是必须的技能之一，这个也是涉及到歧视了是吗？
如果说在登广告的时候你说清楚我们认为必须具备中文的能力，那这个是可以的，因为你觉得这个职位需要这个语言的能力，那这个是一个条件。 但如果你在登广告的时候没有提出，到人家来应聘的时候才跟人家说啊，我们只需要那一部分人的话，那这个就说不过去了。
It is okay to be white 这口号呢，让我想起来就是前段时间的那个同性婚姻公投里面，反对同性婚姻一方呢提出一个口号叫 It is okay to say no。
嗯，
同样的都是以这样一种让步的口气。
我觉得两者是相似的，我觉得两者的这个出发点都是一样的，我们在用一种很谦虚的一种口吻跟人家说，你如果觉得自己的观点是对的，不要因为曾经一些过去的人家鼓倡的一些鼓吹的一些观点，然后你害怕去表达自己，甚至乎你认为，因为很多人说白人曾经做错了很多事情，所以白人没有这个资格去批判什么，或者说去评判什么，其实这都不对。过去的已经是过去的，咱们现在应该着眼在现在的事情。所以即使你是一个白人，你也可以勇敢的说我是一个白人，我可以说我自己的观点。不要因为别人说啊你是白人，所以你一旦对其他东西提出批评以后，你就是种族主义者，或者说你是一个他们说的 bigot。这种就等于说不要害怕这些， It's okay to be white， 你是没问题的，你就是白人。
这一次 Pauline Hanson 女士的这个动议呢，在参议院是28-31票没有通过。您怎么看待这个28-31的这样一个投票比数？
这个投票比数的话我一开始我也觉得非常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个投票，虽然这个动议没能通过，但是我还是看到议会里面的就等于说基本上是联盟党的一些议员，就等于说还是从他们的个人的意见方面去出发，然后投出了赞成票。但是可能由于他们党内的一些决策吧，然后到第二天就全部返回去了。那我倒对这个是非常失望的。因为如果作为一个政党连表明自己的立场都要瞻前顾后的话，那确确实实就说明了在政治前面很多人都已经不敢说实话了。这个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是出于他们选举的一个考量，尤其是这个礼拜是一个星期六，是原来那个总理的一个位置的一个补选，那可能他们就非常担心在这个补选之前发生一些什么东西会影响到这个整个党的一个支持率各方面的，我估计他们是这么一个考量吧。
那么在明年大选以前， Pauline Hanson 女士，您认为 Pauline Hanson 女士还会不会继续提出类似这样的动议？
Pauline Hanson 提出这个动议，我不觉得她纯粹也是为了就明年的大选在做准备。她一直想说在当这个参议员的这个时候能尽量的多做一点事，那我估计即使不是明年的大选，他也会继续做一些相似的事情。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 SBS Mandarin。